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希伯来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已经说过希伯来书最后的一个大段落，就是关于基督徒超越生活的这个题目。在这个大题目里，11章是说到基督徒超越的信心，12章是说到基督徒超越的盼望，那么13章就是我们这次要查考的，是说到基督徒超越的爱。也就是说，基督徒要把神的爱在生活和侍奉上实践出来。
其实这一段关于实践的经文主要是包括在第一节到17节，末了的几节，也就是18节到25节，是整个希伯来书的结语。
那么我们先来查考这段主题的经文。这段经文分成两个题目，前面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说到爱心在生活上的实践，后面从第七到十七节是说到爱心在侍奉上的实践。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题目，爱心在生活上的实践。我们来看第一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所谓务要长存，其实根据原文是一个动词，坚持。这一节本来是非常的简洁，那就是坚持弟兄的爱。也就是说，爱主内的弟兄姐妹是天经地义，没有理由推诿的义务。
当时犹太基督徒对于外邦基督徒在心理上还是有犹太人传统的戒心，不太容易去接受他们。其实这世界上的基督徒，无论他们的种族、国籍、社会地位是什么，他们在基督里都和我们一样，已经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去爱他们。
可不是吗？约翰福音13章35节，主耶稣亲自教导门徒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可见门徒有一个可以叫人认出来的记号，那就是彼此相爱。
是的。其次呢，把爱实践出来的生活不仅仅是包括主内的肢体，也应该包括其他的人。彼得后书第一章在鼓励信徒要有份于神的性情的时候，说到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就是要我们先爱主内的肢体，然后再把基督的爱扩及到其他的人。
接下去很自然的在第二节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金华牧师啊，在那个旅馆业跟交通都不发达的时代，接待客旅是常常有需要的。基督徒不但有好多的机会要接待到处旅行传道的人，也有很多机会需要接待那些为主受逼迫、被社会摒弃、离乡背井的弟兄姐妹。
是的，不过这节经文并没有特别指是接待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我相信这里所说的接待客旅，很可能是除了接待主内的弟兄姐妹以外，也包括其他不认识的陌生人。
这种爱心的接待真的能够叫人看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是啊，这些经文还提到旧约圣经创世纪里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在18章，有一次亚伯拉罕接待三个陌生人，没有想到竟然接待了天使。
还有一个是在创世纪19章，罗德接待两个准备露宿街头外来的路人，没有想到他也是接待了天使。
所以马太福音第10章40节和41节，主耶稣也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当我们这么去爱人的时候，常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福气。
第三节又说到另外一种爱心的行为，就是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被捆绑的人就是指因信仰被下在监牢里的人，遭苦害的人意思是受虐待的人。圣经要我们去纪念遭受那种境遇的人，意思就是要求我们要以自己就是受害人的感觉去爱他们。
是啊，主耶稣当年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他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体会到他们的困苦流离，就用行动去爱他们，向他们传福音，同时也医治他们各样的病症。这就是感同身受的爱。
接着就是尊重婚姻，这也是爱。第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弟兄姐妹，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说过这样的话，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是神圣的，神要我们用神的爱去保护自己的婚姻，也保护别人的婚姻。
床也不可污秽，就是污秽床榻的意思。污秽床榻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淫乱，这是神最厌恶的罪恶之一了。所以根据申命记22章22节到24节，在旧约律法的时代，犯了淫乱罪的人就要用石头打死。
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恩典的时代，犯淫乱罪不会被人用石头打死。可是别忘了，赐恩典的神也是定律法的神，一切的罪本来神都要审判，可是在这里却特别强调说，淫乱的罪神必审判。
最后，不贪财也是爱的行为。在第五节跟第六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既然神说了，我绝不放开你，也绝不遗弃你。那么一个基督徒却为了贪财而找自己的路子，那等于是说，我不相信神，我不相信他不会丢弃我。所以贪财其实就是不信神的一种表现。
事实上，贪财跟一个人的财富没有关系，而是跟一个人的心有关系，跟一个人是不是知足有关系。所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也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守住自己现在的情况。也许我们现在是一个千万富翁，也许我们正相反是在极大的经济需要中。可是呢，我们都不可以把眼睛定睛在人以为万能的钞票上，却要定睛在全能的主身上。
人如果有这样的信心，他就一定会惊艳到神的信实。也许我们经济的情况有高的时候，也有低的时候，可是神信实的供应叫我们生活在平安跟满足里。反而是那些依靠无定钱财的人，他们富足的时候就在很多的愁苦里，他们失去钱财的时候就连神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
的确是的，贪爱钱财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跟把爱在生活里实践出来这个主题没什么关系，可是贪爱钱财的确是会把我们爱神的心转移。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对，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不贪爱钱财，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在乎自己所有的，这样也就容易常常把神的爱实践出来，常常去接待客旅，去纪念受苦的人，并且尊重婚姻了。
是的。接下来从第七节到十七节是说到爱心 在侍奉上的实践，其中包括了三件事，就是要纪念属灵的领袖，第七节到第九节，要脱离无效的宗教仪式，这是第十节到十六节说的，最后就是要顺从神的仆人，这是十七节说的。我们先来念第七到第九节的一段，纪念属灵的领袖。
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第七节说到那些属灵的领袖是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表示这些属灵的领袖当时并没有和这些希伯来书的读者在一起，可是他们始终是信徒的榜样。
对，想念的意思实际上是记得，神要基督徒不但纪念神仆人过去的教导，同时也要效法他们的信心。
神的仆人之所以应该受到人的尊重，不是因为他的名义是神的仆人，而是他的生活言行处处表现是神的仆人。
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也不会改变，从前他怎么对待那些属灵领袖为他忠心到死的侍奉，今天他要同样的对待我们忠心到死的侍奉。从前那些属灵的领袖怎么样得到主的称赞，今天我们如果像他们一样忠心，我们也会跟他们一样得到称赞。
不错，神仆人的结局就是他们服侍真神的明证。我们信徒千万不要因为属灵的领袖暂时的不在，就轻易的被一些怪异的教训勾引。所谓怪异的教训，就是跟从前神的仆人在我们中间所教训的不同的教义。
我们从第九节提到，这并不是靠饮食，就知道作者所指的很可能是指犹太律法主义。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说明基督的超越性。假使基督徒信了主，又受到其他不同教训的引诱，回到律法主义里面去，他们就肯定得不到那些神仆人所得到的神所赐的福气了。
不错，所以跟着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就提到基督徒和其他异教徒不同的地方。敬佩啊，请你先念第十到十二节的经文。
好，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
这一段是说到祭物的意义。世界上其他的宗教都在一些看得到的事上大做文章，强调吃什么喝什么，他们所有的教训无非是靠自己做什么来换取永恒的报偿，其中也包括了献祭物的仪式。
可是第十节说，我们有一祭坛，这个祭坛不是犹太教，也不是一般宗教的祭坛，而是指十字架。对于犹太人来说，祭司把祭牲献在祭坛上，是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了赎我们的罪献上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神规定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祭物，因为人献赎罪祭的目的是为了借着祭物的血来赎罪，吃那些祭过的动物身体并不能够达到那样的目的。
在犹太人献上赎罪祭以后，祭牲流了血，赎罪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个祭牲的身体就要被带到营外去烧掉。
其实神是要借着旧约赎罪的仪式，预表基督做了赎罪祭，替我们受苦受死。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跟吃喝做宗教仪式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耶稣，那已经为我们的罪流血舍身的救主。
所以接着第十三节就是教导我们要效法基督的受苦，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神没有叫耶稣在圣殿里被献上做赎罪祭，因为当时的圣殿不过是一个借着不断执行宗教仪式来遮盖罪人不止境的罪恶，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场所。耶稣有一次因为看到圣殿的污秽，就很愤怒地洁净圣殿。当时他就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不错，神没有使耶稣在圣殿做我们的赎罪祭受死，神却把耶稣带到处决罪犯的各个他山上，借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献上了自己永远赎罪的祭物。神这么做就是为了要向世人宣告，基督不是某一个宗教的象征，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救星，基督乃是向那些经常在各个他山上被处决的犯人，他在神面前他是所有该死的罪人的救主。不但是犹太基督徒，就是所有的信徒都应该到他那里去仰望他，因为他是唯一被神接纳能够替世人赎罪使信他的人成圣的弥赛亚救主。
是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犹太基督徒，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这在原文是一句鼓励，也是一句命令的句子，说所以让我们离开帐幕出去，去见为我们受凌辱的耶稣。意思就是说，回到圣殿继续反复的献赎罪祭是没有用的，要紧的是去到外面，去见那位为我们流血的祭牲，就是耶稣。
所以我们要出到营外，不再需要那些宗教的仪式教条，他为神救赎的目的而受了苦，他才是我们应该注目的目标，他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
那么这样的教训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首先，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了神赏赐给我们的赎罪祭，这一点我们不可能效法，却可以凭信心来接受。
不错，对于每一个慕道友来说，就是要离开行礼如仪却不能够救我们的宗教和宗教仪式，谦卑地来到为世人的罪受苦的耶稣基督面前，接受他的救恩。
对于犹太基督徒来说，就是离开自己从前的犹太教里那些不能够救人的赎罪仪式，即使为此受苦受凌辱也不在乎，因为在营外有我们受苦的榜样耶稣基督。
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就是要我们效法耶稣受苦的榜样，为信仰付出代价，不要做一个只知教义却不认识救恩的人，也不要做一个只会参加教会活动却没有靠着耶稣重生的人。
说到这里，有些犹太读者可能会问说，不去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圣殿敬拜侍奉，那信了耶稣又要去哪里敬拜跟侍奉呢？十四节就解释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更正确的说，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我们在这里没有继续存在的城，却是寻求那个，在原文有一个指示定冠词，就是那个要来的特定的城。
对，当时耶路撒冷城还在，圣殿的敬拜活动也没有停止，可是希伯来书却预言这一切都不会继续存在。结果过了不久，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真的彻底的被毁灭了。
嗯，因为基督已经复活，成了我们在天上永远的大祭司，神不需要用预表基督的宗教祭祀跟敬拜去叫人等候弥赛亚。基督徒将来一定会在天上那个永远的新耶路撒冷敬拜侍奉神。
正好像希伯来书第11章16节说的，我们和从前信心的伟人都在等候一个更美的家乡。那么在等候要来的新耶路撒冷期间， 我们信徒要在地上怎么样敬拜和侍奉神呢？
这就是下面15节跟16节说的，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这里说到信徒要向神献两种祭，一个是颂赞祭，一个就是行善的祭。
说到颂赞祭，诗篇22篇第3节，诗人对神说，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赞美跟感恩的时候，神的主权就被高举。圣经说，这种祭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雅各书第3章10节也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这么说，我们承认主名，接受了他救恩的人，只能说叫我们向神结出嘴唇果子的话，不应该再说出于魔鬼撒旦的咒诅。
还有行善的祭，当我们向人行善跟捐书的时候，神的爱也就向世人彰显了出来，我们就等于用神的爱服侍了世界上缺衣少食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的确是的，世界上有许多被社会忽视甚至唾弃的边缘人，当我们像他们那样做的时候，就是一种献给神的祭。
当时读这封信的基督徒自己也在困难当中，可是贫穷并不能够也不应该叫一个人不能够行善关心别人的需要。只要我们有神的爱，我们所有的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也能够用来向比我们缺乏的人彰显神的爱。
不错，其实圣经说到还不止这两种祭，每个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要献4种祭，每一种都和我们是不是爱神有关系，也都是叫我们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彰显神的爱。
希伯来书在这里已经说了两种，就是颂赞祭跟行善的祭，还有两种就是罗马书12章第1节说的，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跟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5节说的，我们可以在供应圣徒的事上把自己献给主。
总而言之，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不是教条式的生活，不是上上教会做礼拜的生活，而是出到营外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用实际的行动把神所赐的爱向神、向主内的肢体、向全世界陌生的人活出来。
是的，最后我们来看爱心实践在侍奉上的第3件事，就是顺从神的仆人。这是17节说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弟兄姐妹，刚才第7节也提到基督徒要想念从前引导他们的属灵领袖，这里又提到要依从并且顺服现在引导他们的人，这是强调那些忠心传讲神话语的仆人都应该受到敬重。这并不是叫我们盲目的去听从他们的领导，那些我们应该顺从的神仆，他们有一些一般人所没有的生命特质，那就是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是为神敬忠的人，他们所做的是神托付他们的，他们的侍奉不是照着自己的喜欢，而是为着群羊的灵魂得救和长进。
这么说，那些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或者专门传讲异端的假教师、假师父、假先知，就肯定不是基督徒顺从的对象。神的仆人，这不是个人权力的代名词，而是要有神的差遣，又顺服神，忠心传讲神的话， 以信徒灵命为念的人。
对，基督徒如果不顺从神仆人的教导，那么忠心的神仆将来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就一定会为不顺从的人所要面对的惩罚心里忧愁。
就是啊，约翰福音12章26节，主耶稣说过，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如果我们不尊重神所尊重的仆人，我们将来在神面前一定会受到神的责罚，而真正受亏损的还是不顺从的基督徒自己。
可见顺从神的仆人实在是为了信徒的好处，这种顺从是以爱作为出发点，是我们侍奉的时候不可以不守住的原则。希伯来书的作者从信心、盼望和这一章最后教导的信徒实践的爱来讲到整个关于基督徒超越生活的信息，现在算是讲完了。从以下的18节到25节就是这卷书信最后结束的话了。
18节到19节是作者请求收信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早些回到你们那里去。
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求弟兄姐妹把他在前面要求他们听从神的仆人的教导也同样的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谦卑地向他们承认他对信徒的服侍是问心无愧的。
对，至于他要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什么呢？那就是19节说的，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进化牧师啊，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这位作者本来是在这群读者中间，他非常想念那些犹太基督徒们的情况，所以很想要回去见他们。相信他一定是一位忠心传讲神话语的人，也是一位为信徒灵魂忧心的神的仆人。
是的，跟着20节和21节就是为弟兄姐妹的祝祷了。他虽然是牧养他们的神仆，可是信徒真正只有一位牧人，那就是基督耶稣。
我来念20节跟21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作者说，神是一位赐平安的神，世界上真正的平安只有在基督的福音里获得。我们好几次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看到同样问安的话，可见所有神的仆人都相信只有救恩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平安。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不例外，他说平安是来自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主耶稣的复活证明了基督胜过死亡的大能，这个大能大力也要照样运行在基督徒的身上，叫我们享受无尽的平安。
是的，无论一个神的仆人是一位怎样伟大的牧者，都没有资格和耶稣基督相比，因为只有耶稣为他自己的羊群舍命，又把命取回来。
所以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主耶稣自己说过，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样的一位牧者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也曾经说过，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耶稣不但是为我们舍命的救主，他也是引导、保护、亲自牧养、照顾自己羊群的大牧人，而且还应许那样的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平安。
是的，彼得前书第5章第4节也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对，有了这样的一位大牧者跟他的应许，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做了这样祝祷的话，说愿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
这句祝祷的话实际上是一组意思相同的对句，神的成全对基督在心里的运行，各样善事对他所喜悦的事，这是一种典型的希伯来人写作技巧。
那么这个对句形式的祝祷，总的意思就是祈求神不但在各样的善事上装备我们，也叫基督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好叫我们能够照他的旨意去行善。
不错，只要神的儿女立志为善，神一定要成全这样的心志，装备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去做讨他喜悦的善事。因为神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对我们说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要我们行的。
对，行善的目的就是最后一句话说的，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基督徒行善跟一般世界上的人为了让自己多积点功德而去行善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行善是因为神是善的，我们要借着行善去向世界上的人彰显神完美的爱，叫神得到荣耀，这是在主里面的本分，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可言。
对，这句祝祷最后的一句话就回应了这一点，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最后下面22节，作者就说出了他对读这封信的人有什么期望。他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这个期望很明显，就是呼应前面他说过的话，要读的人顺服为他们灵魂警醒的牧者。
我们也从他的话认出他是多么的体恤弟兄姐妹，他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要挺起下垂的手和发酸的脚，大步的向前奔跑。
是的，跟着23节是作者自己的期望。他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我们在19节已经说过，这位作者很想要回到这些读者中间，现在他又重复的说，可见他心里肯定很迫切。
另外呢，他提到提摩太已经释放了，这是圣经唯一的一次提到提摩太也曾经做过监牢的事。可惜呢，在这里只是在书信结尾附带的一个消息，我们没有机会知道更多有关提摩太受苦的情形。不过呢，这也叫我们知道收信的读者一定认识提摩太，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在结尾的时候高兴地向他们报告这个好消息。
末了24节跟25节就是问安跟祝福的话，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金华跟金佩也在这里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传道跟主里的肢体安，从世界各地来的弟兄姐妹也向你们问安。
是的，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